跟随耶稣。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跟随耶稣的道路，效法基督。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13:10-15。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有四次的机会，我们一同在一起，我们思想跟随耶稣。
我有四次机会一起思想跟随耶稣。
昨天晚上我们思想跟随耶稣的代价。
我们昨晚思想跟随耶稣的代价。
是顺服基督。
是顺服基督。
今天早上我们思想跟随耶稣的生活。
今朝我们思想跟随耶稣的生活。
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敌对的原则。
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敌对的原则。
这个敌对原则，神早在创世纪3:15，当人犯罪的时候就设立了。
这个原则，神在创世纪3:15已经设立了。
在那个时候，神设立这个原则，到现在为止是为了他的子民的好处。
神设立这个原则，到现在为止是为他子民的好处。
神在他的子民跟他们的敌人之间。
神在他子民和他的敌人之间。
放了敌视的一个态度。
放了个敌视的态度。
使他的子民。
使他的子民。
永远与他们自己的肉体。
永远与他自己的肉体。
永远与这个世界。
永远与这个世界。
永远与这个撒旦站在一个敌对的立场上。
永远与这个撒旦站在一个敌对的立场。
这是你跟我要进入21世纪的时候所面对的一个挑战。
这个是你和我要进入21世纪所面对的一个挑战。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而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怎么样我们能够被差入在这个世界里面，而能够为主工作？
而怎么样可以被差入这个世界而为主工作？
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思想跟随耶稣的道路。
今晚我们一起思想跟随耶稣的道路。
是要效法基督，
还有效法基督。
今天晚上我们特别选了一节是新约里面讲到旧约背景的一本书。
今天我们特别选了一本是新约，是讲到旧约背景的书。
我们是从希伯来书13里面我们来看。
我们从希伯来书13里面去看。
我们的原因是我们要站在一个新约的立场，我们来看旧约时代属灵的伟人怎么样能够跟随基督的道路。
我们要站在新约的立场去看旧约属灵的伟人去怎样跟随耶稣的道路。
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了摩西，他举了一个例讲到摩西。
希伯来书作者举了一个例是讲到摩西。
摩西为了仰望基督的关系，他可以把埃及的一些财物财宝能够放下来。
摩西能够因为仰望主的缘故，能够将埃及的财宝能够放低。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想思想希伯来书13:13。
我们今晚思想希伯来书13:13。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如果看这一节圣经的话，我们前面在12讲到这个他是指的耶稣基督。
我如果看这节圣经前面12讲到的是他是指耶稣基督。
我们也当。
我们也当。
是指的我们应当效法他，效法耶稣。
是指我们应当效法他，是效法耶稣。
这边讲到了有三个动作。
这里讲到有三个动作。
这边讲到了第一个讲到出到营外。
这个讲到出到营外。
讲到我们要走这个耶稣基督的跟随他的道路的时候，
讲到我们要走跟随耶稣道路的时候，
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不在这个营里面，
我的盼望不在世界，不在营里面，
我们的盼望是那将来的那个城，
我的盼望是那将来的城。
第十四节里面补充告诉我们，
是第十四节补充讲给我们听。
第二个我们看到这边讲要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第二处讲到我们要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要效法他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出到营外，
我们效法他，第一个我们出到营外，
我们不能太爱这个世界，
我们不可以太爱这个世界，
如果太爱这个世界，我们不想出到营外，不想我们想往那天上的城，
如果太爱这个世界，我们不想出到营外，不想往个天上的城。
第二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以前旧约的人他们怎么样跟随基督呢？
第二个希伯来书作者讲，以前旧约的人怎样跟随耶稣的呢？
他们要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
他们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基督所受的凌辱是什么？
基督受的凌辱是什么？
十字架。
是十字架。
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讲到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讲到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我们出到营外做什么？
我们出到营外做什么呢？
是跟随着耶稣，是做他所做的工作，
是跟随耶稣做他所做的工作。
耶稣是在营外耶路撒冷之外被钉死，
耶稣在营外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死的，
在那里完成了神的工作，
在那里完成了神的工作。
因此我们第三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我们要与神同工。
所以第三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我们与神同工。
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跟从耶稣。
今晚我就从这三方面去思想怎样去跟从耶稣。
我们走的一个道路是要效法基督的道路，
我们走的道路是要效法耶稣的道路。
第一个角度我们所看的是效法基督出到营外，
第一个角度我们要效法耶稣出到营外，
这个成为我们要委身跟随耶稣的动机，
这个成为我们委身跟随耶稣的动机。
第十三章第十三节的前半段这样讲，
第十三节前半段这样讲，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也当，表示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我们走这个道路要效法基督。
这里讲到我们也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我们应当效法他的道路。
这边讲到营外，
这讲到营外，
十三节讲到营外，
十三节讲到营外，
你如果看十二节也讲到营外，不过他是用的是城门外。
十二节也讲到营外，不过他所用的是城门外。
你看十一节也讲到营外，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
十一节也讲到营外，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
因此十三节你们的营外跟十二节跟十一节连在了一起。
所以十三节的营外和十二节和十一节的营外是连在一起。
什么叫营外？
什么叫做营外？
我们来思想一下，营外指的是什么？
我们思想一下，营外指的是什么？
我们先思想营是指的什么？
我先思想营指的是什么？
营是指的宽扰，以前旧约时代宽扰的会幕跟他的院子里面那个区域叫做营。
旧约里面指的是环绕的会幕和那个院子那个
区
域
叫做营，
叫做营。
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住在营的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住在营的里面。
神不仅是降临在会幕中间，
神不仅是降在会幕中间，
他也在营内里面与以色列人同住，
也在营内与以色列人同住。
我们从利未记里面看到，这个营内跟营外有个很大的分别。
我在利未记看到营内和营外有很大的分别。
营内是神圣的，
营内是神圣的，
是神同在的，
是神同在的，
会幕在的地方，
是会幕在的地方，
神的子民住的地方，
是神的子民住的地方，
是神跟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
是神同他子民同住的地方。
营外是不洁净的人要到营外去，
营外是不洁净的人要出去的地方，
犯罪的人要到营外去，
犯罪的人要到营外去，
得罪神的人要到营外去，
得罪神的人要到营外去。
那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出到营外？
我们思想一下，什么叫做出到营外？
这里面讲到利未记十六章的背景在这个地方。
这里讲到利未记十六章的背景在这个地方。
这里面讲到那个赎罪祭的公牛跟公山羊的血。
这里讲到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
既然要带入圣所来赎罪，
既然要带入圣所去赎罪，
他这些牛羊的身体就要搬到营外去，
咁啲牛羊嘅身子就要搬到营外去，
要在营外被焚烧，
要喺营外被焚烧，
帮助焚烧的人进到营内的时候，
那个帮助焚烧嘅人进到营内嘅时候呢，
他们的衣服必须用水洗了之后才能够进到营内，
佢嘅衣服一定要被水洗之后才可以进入营内，
代表了要把外面的罪都洗干净之后才能进到神圣的地方营内，
代表将我这个罪洗干净之后才可以进入神圣的地方，进到营内。
第十二节这样讲，
第十二节那里这样讲，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所以耶稣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了赎罪祭，
因此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
被赶出营而在营外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营外受苦，
被赶出营，在营外钉死十字架，在营外受苦。
所以第二十二节跟十三节是描写了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
所以十二节十三节描写耶稣基督被钉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
那我们问，为什么耶稣要在城外被钉死？
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城外被钉死呢？
这里面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
这里面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方面的意义是耶稣在城内受到了犹太的宗教的领袖跟那个整个的系统拒绝了耶稣基督，
因为讲到耶稣在营内受到宗教的系统和那些、宗教领袖整个被拒绝，
等于耶稣被拒绝而被赶出营，
等于耶稣被拒绝被赶出营。
第二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呢，
耶稣在城外受苦，
耶稣在城外受苦，
象征他是我们中间每个人的赎罪祭，
象征是我们每个人当中的赎罪祭，
要受咒诅，
要受咒诅。
那我们回过来再问第十三节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翻转来再问第十三节的意义是什么，
作者写这十三节，十三章十三节是什么意思，
作者写这十三章十三节是什么意思，
作者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作者是针对了犹太的信徒所写的这本书，
我知道希伯来书作者是针对犹太信徒所写的本书，
他对犹太的信徒呼吁，
他对犹太信徒呼吁，
你们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中心的那个宗教意义，
你要离开耶路撒冷以宗教为中心的那个宗教意义，
跟那个献祭的方式，
和那个献祭的方式，
你们要出来，离开那边出来，你们要效法基督，
你们在那里出来而效法基督，
与犹太的那个社团那个宗教的团体分离，
与犹太社团宗教的团体分离。
那我们问，今天我们将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信徒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要问，对我们今天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有什么影响，
这里面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要离开，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分别，
这里给我的信息是我们要离开和世界是有分别，
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出到营外，
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出到营外，
因此出到营外我们可以归纳起来有两个意义，
出到营外我们归纳起来可以说有两个意义，
对你跟我要跟随耶稣的来讲，我们要走这个道路，我们要出到营外，
对你和我来讲，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出到营外，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
为什么呢，我们因为要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
弟兄姐妹，今天的信徒的问题是跟这世界的人太像了，
今天弟兄姐妹的问题是什么，就跟同世界太相像，
今天的信徒的问题他们是太喜欢这个世界了，
今天信徒的问题是太喜欢这个世界，
今天信徒的问题他们是太体贴这个肉体了，
今天信徒的问题是太体贴这个肉体了，
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
因此希伯来书作者勉励我们今天当中每一个人，
我们要出到营外，
我们出到营外，
我们不能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造的城太抱了太大的希望，
我们不能够对这个城对这个人造的世界抱住太大的希望，
所以第十四节他补充了一句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第十四节他补充一句是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要出到营外，
我们出到营外，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失望，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失望，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中间所有的人，
等一下，我们今天当中所有的人，
你今天如果不对这个世界失望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从耶稣，
你今天不对世界失望的话，你没办法跟从耶稣，
因为你要能够体会到一个事实，
因为你要体会到一个事实，
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
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
你如果对这个世界还有盼望的话，
如果你对世界仍然有盼望，
你没有办法跟从耶稣，
你没办法跟从耶稣，
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希伯来书十作者在十四节告诉我们，我的盼望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这是第一个意义，与世界有分别。
这个第一个意义就是与世界有分别。
出到营外还有，对我们还有第二个意义。
出到世界还有对我们有另出到营外对我们有另外一个意义。
今天的神是在营外而不是在营内。
今天的神在营外不是在营内。
神在营外，因此我们出去，神给我们应许。
神在营外，因此我们出去，神给我们应许。
他愿意跟我们出到营外，对他有信心的人，跟他一同同工来建造一个将来的城。
他愿意我们同他跟从的人去到营外，同他一起同工建立一个将来的城。
为什么要出到营外？
为什么要出到营外呢？
因为没有长存的城。
因为没有长存的城。
为什么出到营外？
为什么要出到营外呢？
因为我们在寻求一个将来的城。
因为我们寻求一个将来的城。
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思想一下，出到营外因为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思想一下，出到营外因为没有一个长存的城。
这个世界代表了人的城。
这个世界代表人的城。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盼望，我们是属于神的城。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盼望我们属耶稣基督的城。
这两人的城跟神的城两者的生活的原则是不一样的。
人的城和神的城两者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这是敌对的。
是敌对的。
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神从人失败的时候。
今天我们讲到神当人失败的时候。
就在他的子民跟他子民的敌人之间。
在他的子民和他子民的敌人之间。
放下了一个敌对的一个态度。
就放下一个敌对的态度。
是他的子民为了他们的好处。
是为他子民的好处。
永远跟他们的肉体。
永远同他的 肉体。
跟这个世界。
同世界。
跟撒旦。
同撒旦。
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立场。
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立场。
永远不妥协。
永远不妥协。
今天人的城。
今天人的城。
运作的方式我们都熟悉。
运作的方式我们都晓得。
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
我用一个比喻来讲。
今天人的城运作的方式是同心圆的方式。
今天人的城运作的方式是一个同心圆的方式。
什么叫做同心圆？
什么叫做同心圆？
我是圆的中心。
我是圆的中心。
环绕了我旁边的。
环绕在我旁边的。
首先我所爱的是我的妻子。
首先我所爱的是我的妻子。
他是第一圈。
他是第一圈。
第二圈我所爱的是我的儿女。
第二圈我所爱的是我儿女。
第三圈是我的父母。
第三圈是我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
啊、兄弟姐妹。
第四圈是我的朋友。
第四圈是我朋友。
越来越远的圈。
越来越远的圈。
当外面有压力的时候，我要牺牲的时候。
当外面有压力我要牺牲的时候。
我从外面一圈一圈我在放弃。
我在外面一圈一圈的放弃。
等到压力逼迫更大的时候。
等到压力逼迫更大的时候。
我开始放弃了靠近我的那一个那一圈我的儿女可以走。
那我可以放弃那一圈我儿女可以走。
再紧张进来的时候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可以走。
再紧张一点再一圈是我妻子我丈夫可以走。
剩下来是我是我的中心。
剩低的是我，我成为我的中心。
这个原则是以自私为主的一个原则，生活原则。
这个以自私为主的一个生活原则。
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原则。
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一个原则。
弟兄姐妹，神的城不是这种原则造成的。
弟兄姐妹，神的城不是这种原则造成的。
那我举一个例来讲。
我举一个例来讲。
亚伯拉罕，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向往了一个更美的城。
希伯来书讲，亚伯拉罕是向往一个更美的城。
亚伯拉罕的生活我们可以用两点来表明他是他生活的中心。
亚伯拉罕生活我们有两点可以表明他生活的中心。
亚伯拉罕第一个中心他是没有房子，他是住在帐篷里面。
亚伯拉罕第一个中心他没有房子，他住在帐篷里面。
帐篷随时可以受到干扰，随时就搬。
帐篷随时受到干扰就随时可以搬。
神要他到哪里去，他就像听了神的话，他可以搬他的帐篷。
神要去哪里，他听神的话可以搬他的帐篷。
亚伯拉罕另外还有一个中心。
亚伯拉罕另外还有一个中心。
除了帐篷之外，他另外一个中心他是祭坛。
除了帐篷之外，另外一个中心就是祭坛。
他造祭坛，他是他敬拜神的地方，是他的中心。
他造祭坛是他敬拜神的地方，是他的中心。
因此亚伯拉罕的生活不是同心圆的生活。
因此亚伯拉罕的生活不是同心圆的生活。
假如是同心圆的生活，他不会晚上连夜300个精壮的兵跑那么远去救罗德。
如果是同心圆的生活，他不会晚上派300个兵去救罗德。
罗德可以放弃，
罗德可以放弃，
他的是两个中心，是他生活中心，
两个中心是他生活的中心。
我们中间学过数学的时候，代数的数学的时候都知道两个中心的东西是什么，
学过数学的人就知道两个中心 的图是什么，
所以是一个椭圆，
是一个椭圆，
两个中心，
两个，
所以椭圆跟同心圆是不一样的，
所以椭圆和同心圆是不一样的。
朋友，今天你的生活方式是同心圆还是椭圆？
朋友，你今天的生活是同心圆呢，又是椭圆？
你如果是同心圆的话，你根本很喜欢这个世界。
如果你同心圆的话，你根本很喜欢这个世界。
你在人的城，你喜欢人的城，你在人的城里面建造你的城。
你人的城，你喜欢人的城，你在城里面建造人的城。
所以，人的城跟神的城原则不一样。
人的城和神的城原则是不一样。
出到营外，因为没有长存的城。
出到城外，因为没有长存的城。
我有四次去罗马，而且我们在罗马住过了超过了半年的时间。
我有四次去罗马，而且在罗马住过超过半年的时间。
罗马有一个名称，
罗马一个名称，
可能是一个讽刺，
可能一个讽刺，
永恒的城市，
叫做永恒的城市。
罗马不是永恒的城市，
罗马不是永恒的城市。
你如果知道罗马的话，罗马有三层，罗马的地里面有三层。
如果你知道罗马的话，罗马是有三层的。
我有两个暑假在罗马大学啊教书，
我两个暑假在罗马大学教书，
在做研究工作，
做研究工作。
所以我跟那边的教授，有一个教授很熟，所以我们出来中午吃的时候就买了一个三明治，我们就到后面的花园去。
同一个教授好熟，去吃午饭的时候，同他买了个三明治去后面的花园嗰度。
花园是在山上。
花园在山上。
当我们上这个山的时候，就看到山上有一个一个地里面一个一个的铁栏杆。
当我上山见到地里面一个一个铁栏杆。
所以我拿一个石头丢下去，要很久很久才听到声音，啪一声打到。
我掟一嚿石头落，好耐先听到个回声。
我就问我的好朋友，这个教授，罗马大学教授，我想下面是什么？
咁我就问呢个好朋友，系罗马大学教授，我问佢下边系乜嘢？
尼罗王的花园。
佢系尼罗王嘅花园。
我们在尼罗王的花园上面，每天中午在那吃三明治。
我哋喺尼罗王嘅花园上面，每天中午喺度食三文治。
我想有没有办法进去看看？
有冇办法入去睇下呢？
所以我就散步，带了我的妻儿去散步的时候，底下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铁门，都是一个洞进去，一个一个铁门都闩住了。
带住我妻儿去散步的时候，就想入去底下系一个一个铁门系闩住嘅。
哦，里面全是猫，猫啊！
里面全部都系猫。
哦，罗马的猫很害怕，因为都是很肮脏，里面每个鼻子都是烂的。
那些罗马猫是很可怕，它鼻哥都是烂的。
尼罗的花园不是永恒的，
尼罗的花园不是永恒的，
尼罗的花园是个废墟了。现在
尼罗的花园现在是个废墟。
罗马不是永恒的城，
罗马不是永恒的城。
你如果车子开到罗马的时候，你会经过很大很大的一个废墟。
如果你开车经过罗马，你会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废墟。
你如果听过三个歌王一同唱歌的时候，那个 CD 那个 video 那就在那边唱歌的。
如果你听三个歌王去唱歌的时候，就在那里唱。
哦，那个是卡勒卡拉这个帝王在西元后212年造的。
可以，那个卡拉卡那个王还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
卡拉卡拉
大帝在西元212年所造的，
是西元212年那时候造的。
他造的是做什么？
他造的是为什么？
他造一个可以容纳1600个人同时在那里洗澡的一个洗澡堂。
他造一个有1600人可以同时在那里洗身的洗身房。
你的罗马人很喜欢洗澡。
你知道罗马人很喜欢洗身。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一样。
你到哪一个人的家里面去看他过什么生活的话，你只要到他洗澡间去看看就好了。
你去人家家看他过什么生活，你去他洗澡间看看就知道。
哦，你以为现在的人生活都很好，他有些故事。
你以为现在人生活好，他有些故事。
哦，你去看看罗马，你去看看希腊，他们的些故事好 fancy 啊。
如果你去看罗马，看希腊人的些故事是很 fancy 的。
热气从地板底下进来，那个地板都一个一个柱子都是通了热气进来的，远的地方烧过来的热气。
热气在地板底下通过来。
今天那个1600人的洗澡堂，
今天那个1600人的洗澡间，
罗马市政府把它稍微有的地方稍微改一下，变成一个 acoustic 很好的一个音乐厅。
罗马政府将它稍微改色一下呢，就变成一个很好的音乐厅。
哦，加上灯光，所以我带了我全家进去听歌剧的时候，真是哦，
真是享受他当年罗马人的享受。
我带着我家眷去听音乐歌剧的时候，就好像当时罗马人的享受一样。
罗马不是永恒的城，
罗马不是永恒的城。
弟兄姐妹，出到营外，因为没有长存的城。
弟兄姐妹，出到营外，因为没有长存的城。
出到营外，因为寻求那将来的城。
出到营外，因为要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必须体会一项事实。
我们必须体会一项事实。
这个世界没有长存的城。
这个世界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必须相信一个盼望。
我们必须相信一个盼望。
圣经是从花园开始，是最后结束到一个城市。
圣经是由花园开始，最后结束到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就是神的城。
那个城市就是神的城。
那个城市就是新城耶路撒冷降在地上。
那个城就是新城耶路撒冷降在地上。
在那个城市里面，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城。
在那个启示录讲到那个城。
是我们每个人所盼望的。
是我们每个人所盼望的。
在那里永远没有污染的空气。
在那里没有污染的空气。
永远我们不必担忧癌症。
我们永远不需要担心癌症。
永远没有眼泪。
永远没有眼泪。
永远没有死亡。
永远没有死亡。
一切都更新了。
一切都更新了。
弟兄姐妹，你跟我是盼望的那个城。
弟兄姐妹，你和我是盼望那个城。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求这个城？
但我们怎么样去寻求这个城？
我们必须与神同工来建造。
我们必须与神同工去建造。
我们必须出到营外。
我们必须出到营外。
我们出到营外，因为对这个城失望。
我们出到营外，因为对这个城失望。
我们出到营外，因为我们有盼望。
我们出到营外，因为我们有盼望。
我们走的是什么道路？
我们走的是什么道路？
我们是效法基督的道路。
我们效法基督的道路。
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在世界上的时候学习出到营外。
弟兄姊妹，你和我要在世界上学习出到营外。
我们的心必须是在营外。
我们的心必须在营外。
我们的心不能够在这个营里面。
我们的心不可以在那个营里面。
我们要寻求神的国。
我们要寻求神的国。
我有一次到加拿大的Calgary 讲道，卡城。
我有一次去加拿大的 Calgary 那里讲道。
接我的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一个姐妹。
接我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姐妹。
我后来知道她是个医生。
后来知道她是一个医生。
他开了一部新车来，
他开了一部新车来，
所以他看一接到我，拿了我的行李，他就把我的门打开，让我进去。
他接到我攞行李，就将门打开，让我入去。
他门一打开，我一进去，啊，那个车子里面好臭，好臭。
我打开门入咗车，车里面好臭，好臭。
我想这个女孩子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不错，为什么会这么臭？车子里面。
我谂呢个女仔年纪轻轻，长得唔错，点解车里面会咁臭？
所以我坐在里面正在想，因为他从另外一个门进来了，他从这样子进来了。
里面正在想的时候，他就从另一个门进来了。
他讲：“李牧师很抱歉，我的车子很臭。”
他说：“李牧师很抱歉，我的车很臭。”
那我实在很阿门，所以我也没讲。
我实在很阿门，我就没出声。
所以他要解释了。
他要解释。
他讲：“牧师啊，你知道这个车子为什么这么臭？”
他说：“牧师，你知不知道车为什么这么臭呢？”
因为啊，我现在在侍奉大陆团契。
因为我现在侍奉大陆团契。
他讲大陆团契呢，需要常常聚餐。
要打到团契需要常常聚餐，
因此呢，喜欢带菜的带得多的也不多人了。
喜欢带菜带得多的也不是很多人。
因此呢，我要烧鱼。
所以我要煮鱼。
我要烧咖喱鸡。
要烧咖喱鸡。
我要烧烧红烧牛肉。
要煮红烧牛肉。
因此呢，我每次烧完的时候啊，时间都是赶不及的，迟了。
每次煮完时间就赶不及了，都迟到了。
所以我就往车子上一放，我就赶得开，这个汤啊就。车子里面到处都是，
咁我放喺车度就开车，所以呢个汤啲汁就流晒出嚟。
所以他讲啊，你这个车子的味道是所有我以前每一个星期烧的菜的味道都在里面。
所以车里边所有我以前煮嘅菜嘅味道都喺里边。
哎呀，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之后，我心里很感动。
我当时听呢句话，心里边非常感动。
我那几天的布道会，他是在那边负责吗？
我几日嘅布道会，佢喺嗰度负责。
当送我上机场的时候，
当佢送我上机场嘅时候。
他把车子停了之后，他一定要请我喝点咖啡。
他停了车就请我喝咖啡。
我就跟他讲 Margaret。
我就跟他讲 Margaret。
我想神有一天要用你。
神有一天要用你。
神有一天可能要呼召你做宣教士。
神有一天要呼召你做宣教士。
宣教士。
宣教士。
哎，他讲李牧师，你怎么能够把我的心看透？
他说李牧师，你怎么可以将我心看透呢？
我正在祷告。想做医疗宣教的工作。
我正在祷告想做医疗宣教的工作。
八年前的事情。
是八年前的事。
这么多年来，哦，撒旦在攻击他。
这么多年来，撒旦在攻击他。
受过很多的苦。
受过很多的苦。
他的妈妈是医生，在台湾。
他妈妈在台湾是做医生。
有一天突然我听到他教会的人告诉我。
一日佢教会的人突然讲俾我。
他妈妈被一群暴徒撞到他医院里面去。
他妈妈被一群暴徒系撞入咗医院里边。
用乱刀把他斩死。
用乱刀将他斩死。
但是他没有对神失望。
但他没有对神失望。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
我们一直都有
联络。
有联络。
因为我新加坡有分会，更新传道会分会。
因为我们更新传道会 在新加坡有分会。
所以他有一天打一个 email 跟我讲，他讲他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医学院去教书。
那他有一天打一个 email 给我，告诉他要去新加坡那里教书。
我想你为什么去那边呢？
那我想他为什么去那里？
他讲我的心是要进大陆。
他说我的心是要进大陆。
但是我要进大陆之前，我要适合一下亚洲的文化。
但进大陆之前，我适合一下亚洲的文化。
我先去一下新加坡来适合一下。
我先去一下新加坡去适合一下。
所以他去了新加坡，我就请我新加坡的同工来照顾他。
所以去了新加坡，我就请新加坡的同工去照顾他。
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奉献的时候，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
我教会有个姐妹奉献之后，就在新加坡神学院那里读书。
是我跟师母训练他做门徒训练。
我同师母训练他去做门徒训练。
我也告诉他，我讲你跟 Margaret 联络。
我讲俾佢听，叫佢去同 Margaret 去联络。
这 Margaret 白天是做医生，在教书，他为了要学那边的文化。
这个 Margaret 白天咧系教书做医生，佢要学嗰边嘅文化。
晚上在新加坡神学院两门的课这样选读。
晚上就选读神学院有两门课要读。
周末我请那个女传道去门徒训练他。
周末我就请个女传道去对佢做门徒训练。
五个多月的时间，他在接受门徒训练。
五个几月时间接受门徒训练，
结果他到了广州的中山医学院。
结果他去了广州中山医学院。
哦，在那边做传道的工作。
在那里做传道的工作。
然后又到 Kuwait 去。
然后
Kuwait
去了 Kuwait 啊。
然后现在在巴基斯坦。
现在在巴基斯坦。
在做宣教的工作。
做宣教的工作。
他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上，
他心不在世界上，
他的心不在知道这个不是长存的城，
他心知道这个不是长存的城，
他是向往的那个将来的城，
他向往的将来的城。
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心在盼望在什么地方？
弟兄姐妹，你的心是盼望在什么地方？
笑，我们第一个角度是要跟随耶稣，是要效法基督出到营外。
第一个角度，我们效法基督出到营外。
第二个角度，我们要效法基督走上祭坛。
第二个角度，我们效法基督走上祭坛。
我们看第十三节。
我们看第十三节。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第十节讲到祭坛。
第十节讲到祭坛。
第十一节讲到做赎罪祭。
第十一节讲到做赎罪祭。
第十二节讲到受苦。
第十二节讲到受苦。
第十三节我们的中心讲到凌辱。
第十三节的中心讲到凌辱。
凌辱就是羞辱。
凌辱就是羞辱。
凌辱的自己的表现就是十字架。
凌辱的自己的表现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是表明我们这个人完全的顺服所受到外在的羞辱。
十字架是表示我们这个人完全受到的凌辱。是
你这个被钉死十字架的人要自己背起十字架走到刑场上面去。
这个钉十字架的人要自己背起十字架走到刑场上面去。
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
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
在众人的眼目之下慢慢慢慢的死亡。
在众人的眼目当中是慢慢的去死亡。
十二节里面讲到在城门外受苦。
十二节讲到在城门外受苦。
是指的哥哥他，是指的哥哥他，主耶稣在那边钉十字架。
是指的哥哥他，主耶稣在那里被钉十字架。
暗示了我们主耶稣，我们跟随耶稣要背十字架的道路。
暗示了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十三节里面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十三节讲到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样讲。
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样讲。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我们要走跟随耶稣的道路。
我们走跟随耶稣的道路。
我们首先要效法基督。
我们首先要效法基督。
我们要出到营外。
我们出到营外。
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
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走上祭坛。
我们效法基督，我们走上祭坛，
背上十字架，
背上十字架。
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是看的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昨晚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耶稣对门徒说，
耶稣对门徒讲，
若你们要跟从我，
若你们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主耶稣要求每一个跟从他的人，
主耶稣要求每一个跟从他的人
要舍己，
要舍己。
内在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己舍掉，
内在的我们将我们的己舍去，
外在的我们要忍受羞辱以至于到死，
外在的我们忍受羞辱以至于死。
所以要效法基督走上祭坛，
要效法基督走上祭坛，
这是我们委身的代价，
这是我们委身的代价。
这意义是什么？
这个意义是什么？
意义表明出来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
表明出来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
我们昨天晚上谈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昨晚我们讲了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我们讲到的是我们讲到的背景，
我们讲到的背景，
马太福音十六章是耶稣侍奉的一个高潮，
马太福音首先耶稣侍奉的高潮。
耶稣带着这些门徒一直到以色列最北的地方，凯撒利亚菲利派，在最北的地方，
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去以色列最北的地方，就该撒利亚。
问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问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
他首先问人说我是谁，
他首先问人说我是谁，
接着问了世界上对人来讲最重要的问题，
是问了世界上对人来讲最重要的问题。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受了圣灵的感动，
彼得受了圣灵的感动，
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接着主耶稣就祝福他，主耶稣就讲到教会，
结果耶稣就祝福他讲到教会。
但是将主耶稣讲完了之后，
但当主耶稣讲完之后，
主耶稣就表明出来他是什么样的弥赛亚，
主耶稣就表明出来他是怎样的弥赛亚，
主耶稣就讲出他的十字架，
主耶稣就讲出他的十字架。
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在门徒的面前公开的讲出他要被弃绝，他要被钉死，他要复活。
这个耶稣第一次在门徒面前讲到他要被弃绝，被钉死，他要复活，
门徒没有办法接受，
门徒没办法接受。
我们所跟随的弥赛亚怎么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怎么好像是一个失败的弥赛亚。
我们跟随的弥赛亚怎么可以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好像是一个失败的弥赛亚。
于是彼得马上抓住他讲，他讲不能，你绝对不能这样做。
彼得马上捉住他，你不可以这样做。
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中间的信徒同样的有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拜的这个耶稣基督，
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拜的这个耶稣基督，不，
我们不认为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我们不认为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我们只是拿来求福的弥赛亚，
我们只是拿他来求福的弥赛亚。
我们需要他是因为我需要他，我身体有疾病，我需要他，
我们需要他因为我身体有疾病，所以我需要他，
我有需要，所以我希望他能满足我的需要，
我有需要，所以我要他满足我的需要，
所以又成为成功神学的思想，
所以成为成功神学的思想。
有一个成功神学的牧师这样讲，
有一个成功神学的牧师这样
说，他的教会非常的大，
他的教会非常大，
他讲当你祷告的时候，祷告神的时候，你可以向他求所有的东西，
当你祷告向神求的时候，你可以求所有的东
西，而且你祷告的求的时候要讲明的很清楚很清楚，
而且你祷告的时候要讲得很清楚很清楚。
我需要有一个奶黄色的 Cadillac 是 two door 的，
我需要一个奶黄色的两道门的 Cadillac，
他讲神就会给你，
他说神就会给你。
同样的，对这个传道人讲，主耶稣就会转过身来。
同样对这个传道人来讲，这个主耶稣就会转过身来。
主耶稣每次转身的话，你要小心了。
主耶稣每次转身的时候，你要小心。
他同样的对这个传道人，他可以讲对彼得讲的一样。
他同样对这个传道人可以讲，他对彼得所讲的。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
你是绊我脚的，
你是绊我脚，
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是在这种的背景之下，
在这种的背景之下，
主耶稣才讲到十六章二十四节。
主耶稣讲了十六章二十四节，
因为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主耶稣讲到耶稣的十字架，
因为十六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讲到耶稣的十字架。
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主耶稣讲到门徒的十字架，
第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节，耶稣讲门徒嘅十字架。
耶稣是说，你跟从我的，也要同样受到同样的遭遇。
就是讲你跟从我，也受到同样嘅遭遇。
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
耶稣系受苦嘅弥赛亚。
主耶稣出到营外做什么？
主耶稣出到营外做乜嘢呢？
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受凌辱。
第十三节讲俾你听系受凌辱。
十二节后半段告诉我们是受苦。
十二节后半段讲俾你听系受苦。
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做赎罪祭。
十一节讲俾你听系做赎罪祭。
第十节告诉我们是上祭坛。
第十节讲俾你听系上祭坛。
我们的耶稣是什么样的弥赛亚？
我哋耶稣系点样嘅弥赛亚？
是做牺牲上十字架的弥赛亚。
系做牺牲上十字架嘅弥赛亚。
为什么十字架是必须的？
点解十字架系必须嘅呢？
因为这证明出来主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教训多是实际的，多最终都证实。
讲出来耶稣所有的教训都是实际的，最终是要被证实。
也就是说他做到了他所讲的， He practiced what he preached，
就是他做到他所教导人的。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讲出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侍奉的过程跟他使命的最高峰。
讲到主耶稣侍奉的过程和他侍奉的最高峰。
十字架是最残酷的一个刑罚。
十字架是最残酷的一个刑罚。
最残酷的一种死法。
最残酷的一种死法。
代表了主耶稣我们的主的卑微跟他的顺服。
代表我们主耶稣的卑微和顺服。
十字架带来死。
十字架带来死。
死代表了完全的委身。
死代表完全的委身。
没有死就不会有复活。
没有死就不会有复活。
我们的弥赛亚必须要死，
我们的弥赛亚必须要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代表了完全的委身，
代表了完全的委身，
代表了他所讲的他完全做到了，
代表他所讲的他完全做到了，
才会有复活，
甚至有复活，
复活是主耶稣使命的高峰，
复活是主耶稣使命的高峰，
所以我们的主是受苦的弥赛亚，
所以我们的主是受苦的弥赛亚，
我们要走跟随主的道路吗？
我们要走跟随主的道路吗？
跟随主的道路是效法基督。
跟随主的道路效法基督。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要跟随他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受苦的门徒。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要跟随的话，就要做一个受苦的门徒。
十三节里面指出来怎么做受苦的门徒。
十三节指出我们怎么做受苦的门徒。
出到营外。
出到营外。
过一个神的敌对的原则，做我们的生活原则。
过一个是以敌对生敌对的态度做我们生活的原则。
完全与主耶稣基督认同。
完全与主耶稣基督认同。
跟随耶稣的道路是什么？
跟随耶稣的道路是什么？
效法基督出到营外。
效法基督出到营外。
这是我们委身的动机。
这是我们委身的动机。
跟随耶稣的道路是要走上祭坛。
跟随耶稣的道路是要走上祭坛。
这是我们委身的代价。
这是我们委。
这是我们委身的目标。
这是我们委身的目标。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救了他去表示我们出到营外的目的是不但是对这个社会失望。
表示我们出到营外不单止是对这个社会失望。
而是与主耶稣基督认同。
而且与耶稣基督认同。
跟他哪方面认同？
从他哪方面认同呢？
他是顺服的主，绝对的顺服天父。
他顺服的主，他绝对的顺服天父。
他在营外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工作。
他营外完成了神交托他的工作。
他在十字架上讲成了。
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成了。
已经成了。
我们出到营外。
我们出到营外。
是要与他认同。
是要与他认同。
为了要跟神同工。
为了是同神同工。
因为在营里面。神被营里面的人弃绝了。
在营里面，神被营里面的人弃绝了。
哎，你想，林牧师啊，你一开始的时候想，营里面才是神的同在。
咁你话李牧师，你开始讲嘅时候，你喺营内边先系神嘅。
啊，怎么你现在讲营外面是神的同在？你把我搞糊涂了。
咁你而家话喺营外先系有神同在，你将我搞到糊涂。
既然你有这个想法嘅话，你是很用心在听咯。
如果你有咁嘅想法，你好留心听嘅。
圣经上讲到两次神到营外去了。
圣经有两次讲到神到营外去。
第一次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系咩时候？
当以色列人造好了金牛犊的时候。
就当以色列人做好金牛犊嘅时候。
神本来是在营内的，《生命记》里面二十三章讲的。
神本来喺营内嘅，喺《生命记》第二十三章嗰度讲嘅。
但是当金牛犊造好了之后，
当金牛犊做好以后，
表示在营内的人把神弃绝了，
表示营内人将神弃绝了。
在出埃及记里面33章这样讲到，
出埃及记33章我讲，
结果神离开了以前的圣所，
结果神离开了以前的圣所，
而只在营外，
而只是在营外。
所以摩西这样记着，
所以摩西这样记载，
凡求告耶和华的，
凡求告耶和华的，
就要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就要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营外因为以色列人造金牛犊弃绝了神，
营内因为以色列人造金牛犊弃绝了神。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哦，那我们当然知道，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受凌辱被赶出去了。
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受凌辱被赶出去，
第二次神被赶出去，
第二次神被赶出去。
所以任何要跟神亲近的人，
所以任何要跟神亲近的人，
现在开始必须要到营外去，
现在开始必须去到营外。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你如果要跟从耶稣的话，
如果你要跟从耶稣的话，
你没有办法在营内，
你没有办法在营内，
因为这个世界是人的城，
因为这个世界是人的城，
神的城不在这个世界，
神的城不在这个世界，
神的城是在营外，
神的城在营外。
你必须对这个城失望，
你必须对这个城是有失望。
十四节讲，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十四节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所以讲要有真正门徒品格的人，
所以说要有真正门徒品格的人，
必须要到营外来敬拜神，
必须去到营外去敬拜神。
所以寻求神的同在是到营外与主进入到幔内，
所以寻求神的同在是到营外与主进入到幔内。
第二个角度我们看，
第二个角度我们看，
效法基督的榜样是我们要在营外，
效法基督的榜样是我们要去到营外，
因为我们在营外与神同工，
因为我们在营外是与神同工。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讲到城，讲到城，
讲到城，讲到城。
第一个城是我们要对他失望，
第一个城是我们要对他失望，
是指的人的城，
是指人的城。
第二个城我们是我们的盼望，
第二个城是我们的盼望，
是指的神的城，
是指神的城。
神在营外要招聚一批愿意跟随他的人，
神在城外要招聚一批愿意跟随他的人，
来建造他的国度，
来建造他的国度。
今天弟兄姐妹们，有哪些人愿意说我愿意到营外去跟随基督？
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人是说我愿意到城外去跟随基督？
我愿意出到营外，
我愿意出到营外。
但是出到营外是我们的好的动机，
出到营外是我们好的动机，
但是你必须要付委身的代价，
你必须付委身的代价，
你必须先要走上祭坛，
你必须先要走上祭坛。
当你走上祭坛之后，
当你走上祭坛之后，
你才能够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你才能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救了他去是做什么？
救了他去是做什么？
是为了与神同工，
是为了与神同工。
在那个地方，神有一批愿意甘心出到营外跟随他的人，
在那里有一批愿意出到营外跟随神的人，
要建造神的国，
要建造神的国。
在那里有新的地方，
在那里有新的地方，
因为是在营外，
因为在营外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在那里有新的材料，
在那里有新的材料。
什么是这些材料？
什么是那些材料？
这些材料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这材料不是，
这些材料是从地上来的，
这个材料是地上来的。
你跟我就是材料，
你跟我就是材料。
这个材料是改变过的生命，
这个材料是改变过的生命。
有新的原则，
有新的原则。
这些原则不是人的城的原则，
这个原则不是人的城的
原则，不是同心圆的原则，
不是同心圆的。
这些原则是我们你跟我要读圣经的，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原则，
这个是你跟我要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原则。
有新的地方，有新的材料，有新的原则，
有新的地方，有新的材料，有新的原则，
有新的力量，
有新的力量。
这个力量像我们今天开始聚会的时候这两位牧长的祷告一样，
这个新的力量好像我们开始聚会两位牧长的祷告。
这个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这个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
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
乃是靠神的灵，
乃是靠神的灵，
那复活的能力，
和复活的能力。
如果提到十字架，单单提到十字架，我们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如果提到十字架，单提十字架，我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保罗提到十字架的时候，一定提到复活。
保罗提十字架的时候，一定提到复活。
上一个时代的一个很忠心的传道人叫 F.B. Meyer。
上个时代一个很忠心传道人叫做 F.B. Meyer。
他讲死跟复活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生命中的两个中心。
死和复活是我们主耶稣生活的两个中心。
你看到没有？又是复活。又是椭圆，
又是椭圆，
两个中心，
两个中心，
他讲也是所有跟从他的人的生命的两个中心，
他也是所有跟从他的人生命的中心。
你必须要死，
你必须要死，
你的老我要死去，
你的老我要死去，
单单死不行，
但单单死是不
行，你还要复活，
另外还要复活，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主耶稣复活的能力。
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
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
我要认识神，认识基督，
我要认识基督，
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能力，
我们晓得他复活的能力。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出到营外，
我们必须要出到营外，
我们必须要走上祭坛，
我们必须要走上祭坛，
我们必须要在营外与神同工，
我们必须在营外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是材料，
与神同工，你同我每一个人都是材料，
有金银宝石草木和谐的材料，
有金银宝石有草木和谐的，
你是什么样的材料，
你是什么材料，
你这个材料肯不肯被神用，
这个材料肯不肯被神所用，
材料要怎么样在木匠的手里被神用，
材料怎么样在木匠的手给他用呢，
要锯掉，
要割掉，
要切掉，
要切掉，
要磨平，
要磨平，
你肯不肯这样做，
你肯不肯这样做，
彼得讲我们要做的材料是活石，
我们要做的材料是活石，
啊，我想这个字用得太好了，
我想这个字是用得太好。
常常我们的教会有漏洞，对不对？我们教会都有漏洞，有破墙。
常常我们教会有漏洞，有破墙。
但是我们很多我们中间的材料。
但我们中间有好多材料。
要我这个材料要补那个破洞的话。
要我这个材料补那个破洞的话。
我就是这么方方的一个材料。
我就是这么方方的一个材料。
那个破洞是个圆圆的洞。
那个破洞是圆圆的洞。
要我去补的话。
要我去补的话。
啪啪啪，把那个旁边的都打掉。
啪啪，将旁边的打去。
那我这个四方的才能够放进去。
我的四方才能放进去。
你跟我都是这样的材料。
你同我都是这样的材料。
但是彼得讲我们是活石。
彼得说我们是活石。
哦，我这个是四方的，本来是四方的。
我这个本来是四方的。
但是经过改变的生命。
但经过改变的生命。
我这个四方可以变形的，是个活石。
我这个四方可以变形的，是个活
石。那一个是个圆的，也是个椭圆的奇形的一个洞。
我是椭圆，是圆，是个奇形的洞。
我自己可以切掉一点这边，切掉一点那边。
我自己要切掉这边，可以切掉那边。
当我补上去的时候。
当我补上去的时候。
哦，这个墙就是完整。
这个墙才完整。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的材料？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的材料？
你想不想做一个神所用的材料？
你想不想做一个神所用的材料？
有一个神所用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
一个神所用的基督徒的作家。
他的名字叫做 Joe Etheridge。
他的名字叫做 Joe Etheridge。
他讲青蛙怎么能够变成王子啊？
他青蛙怎么可以变成王子？
他讲是可以的。
他可以的。
教会生活可以把青蛙变成王子，
教会生活可以叫青蛙变成王子，
所以他讲教会我们可以讲实在是美容院、啊、
他说教会其实可以说是美容院、啊、
一个原来是很丑的青蛙，
一个原来很丑怪的青蛙，
到教会里面经过一阵教会生活之后，
在教会经过一阵教会生活以后、
哦、就变成了王子了，
就变成王子了、
哦、他讲这个神的美容院你要进去的话 有三道手术来美容啊，
我这个神的美容院你要进去有三道的手术，
第一个就是要彼此顺服，
第一个就是要彼此顺服，
第二个要彼此分担，
第二个是彼此分担，
第三个你要真诚的待神，
第三个你真诚的待神，
他讲彼此顺服的时候就要肯接受别人的批评了，
彼此顺服的时候就肯接受别人的批评、
哦、接受批评很难、啊、
接受批评很难，
我现在还在学，接受，
我现在还在学，
接受人家的批评，
接受人家的批评，
常常也有人批评我，所以、有些会众也批评我，我也接受，我感谢主，
所以有会众批评我，我也接受，所以感谢主，
听的时候不好听、啊、
听的时候不好听，
但是当着神的手，你假如看这是神的手在你身上修剪的时候，
当你看这个神的手在你身上修剪的时候，
你就感谢主，
你就感谢主，
彼此分担，
彼此分担，
要肯给别人代祷，
要肯为别人代祷，
要真诚的待神，
要真诚的待神，
在任何的决定上面都把神放在首位，
在任何决定都将神放在首位，
用心灵诚实来拜他，
用心灵诚实去拜他，
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也要是圣洁的，
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也要是圣洁的，
要跟神真诚，好像我们跟他发誓一样，
要跟神真诚，好像我们向他发誓一样，
我因为常常去意大利，
我因为常常去意大利，
我去意大利的时候常常会带我的家人、啊、去意大利有一个地方很好，
我想带着我家人去意大利一个地方，
就是法兰西斯的家，
法兰西斯的家，
西斯 现在可惜一个大地震啊，那个教堂都已经倒掉了。
可惜大地震，个教堂已经冧咗。
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 Assisi 派的那些僧啊，他们叫做僧啊，那些僧他们的衣服。
我每次去睇到 Assisi 派嗰啲僧嗰啲衣服。
你知道啊，意大利南边跟北边不一样的。
你知道意大利南边同北边唔一样。
北边的都是叫神父啊，
北边
的
叫神父。
啊，那南穿的也不一样，南边的更保守的，都是僧啊，是这个咖啡色的，连头都盖起来的。
南边嘅叫做僧，佢系连头都系遮起嚟。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僧啊？有冇？
唔知你有冇注意到嗰啲僧？
啊，他们呢身上有个白的袋子。
佢身上有一个条白带。
这个白的袋子扎的时候，法兰西斯派的僧是这样扎的时候，那个袋子里面有三个结。
佢呢条带绑嘅时候，里边有三个结。
哦，我对这些僧很有兴趣。
我哋呢啲僧系好有兴趣。
因为当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是1984年。
当我最后一次去嘅时候，
85年的
1985年，
五月到八月。
就五月至到八月。
我告诉他们说。
我讲俾佢哋听。
我1985年2月7号已经全家决定要奉献了。
我1985年已经决定全家要奉献。
所以我讲，我这个暑假来的时候，是把我做的东西，整个东西要告一个结束了。
所以我去的时候要将我整个工作要结束。
哦，他们这个意大利人啊，很有感情的。他们一想到李定武啊，这个听力要奉献啊。
这个意大利人好有感情，听到这个李定武要奉献。
他们想到的奉献呢，就是做那个法兰西斯的僧啊。
佢谂到奉献咧，就要做嗰啲法兰西斯嘅僧。
所以马上哦，一个信快信寄来。
所以马上个快信寄嚟。
一个好朋友讲，他的妈妈听到之后很难过。
一个好朋友啊，佢妈妈听咗之后好难过。
他讲，因为他妈妈的家乡里面呢，那边有一个僧，有个教堂。
因为佢妈妈个家乡里边有一个教堂，里边有个僧。
那个教堂是绝对保守的派的。
呢个教堂绝对保守派。
一进去的人，第一步有一个手术要做。
一入去人第一步有一个手术要做，
把舌头割掉，
将条脷割咗去。
哎，所以他妈妈一想到这个 Professor Lee 要做这个针啊，
佢妈妈就谂到呢个李教授要做针，
他就想到了那个，
佢就谂起
讲。从今之后，这个李定武就不讲话了。
从今以后，李定武就唔讲话。
所以他讲啊，你这次来的时候，我妈妈要坚持要带你去看。
他就说，你这次来我妈妈坚持要带你去看。
那现在当然不割了，不割舌头了。
现在当然不会将条脷割
了。所有的女的都不能进去。
但所有女的都不可以进去。
我想到法兰西斯那个针，他那个袋子三个结。
我讲到法兰西斯那些针的带有三个结。
你知道这些天主教的以前的传统的本身都是很好的。
你就天主教以前传统的本身是很好的。
这三个结有代表三种意义。
这三个结是代表三种意义。
第一个结代表 chastity 贞洁。
第一个结是代表贞洁。
永远我向神表明我是对他贞洁。
永远向神表明我对他是贞洁。
第二个结。
第二个结。
poverty 贫穷。
是贫穷。
我永远答应为他贫穷。
我答应是永远为他而成为贫穷。
第三个节，
第三个节
，obedience，
我必定死，
顺服
。
所以当我早上我把那个袍子穿起来打这个结的时候，
所以当我早上穿起一个袍来打那个结的时候，
我的手摸到了这三个节，
我手摸到那三个结。
我在神里面你说，主啊，帮助我今天一天。
我就话神啊，帮助我今天一天，
做一个贞洁的人，
做一个贞洁的人，
做一个贫穷的人，
做一个贫穷的人。
做一个顺服的人，
做一个顺服的人。
晚上的时候，我把这个袍子脱下来的时候，
晚上这个袍脱下来的时候，
我手摸到了三个结，
我手摸到那三个结。
我主啊，
我主啊，
我今天有没有违背我向你起的誓？
我今天有没有违背向你起的誓？
我今天有没有犯罪而我不贞洁？
我今天有没有犯罪而我不贞洁？
我有没有贪财而不愿意受贫穷的约？
我有没有贪财而不愿意受贫穷的约？
我今天有没有不顺从你的旨意？
我今日有冇唔顺从你嘅旨意？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愿不愿意跟从耶稣？
你愿唔愿意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的道路，
跟随耶稣嘅道路系要付上代价。
跟从耶稣的道路是效法基督。
跟随耶稣的道路系效法基督。
你一生愿意贞洁为主。
你一生愿意贞洁为主。
我一生愿意为你贫穷。
一生愿意为你贫穷。
我一生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
我一生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
我愿意效法基督，我愿意出到营外。
我愿意效法基督，愿意出到营外。
这是我委身的动机。
这是我委身的动机。
我愿意效法基督，愿意走上祭坛。
我愿意效法基督，愿意走上祭坛。
我愿意付上委身的代价。
我愿意付上委身的代价。
我愿意效法基督，我愿意与神同工。
我愿意效法基督，我愿意与神同工。
这是我委身的目标。
这是我委身的目标。
我愿意在新的地方。
我愿意在新的地方。
营外。
在营外。
我愿意做一个新的材料。
我愿意做一个新的材料。
被你切割。
被你切割。
我愿意用新的原则，天国的原则，圣经的原则。
我愿意用这个新的原则，天国的原则，圣经的原则。
我愿意用新的力量。
我愿意用新的力量。
复活生命的力量。
这个复活生命的力量。
与你同工，
与你同工。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愿意跟随你，因为你用你的爱征服了我们，让加尔文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就是让你先征服我们，然后胜利才会开始。主，征服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对你服从，效法基督，走这个道路。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